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一转眼韩国就已经进入深秋了，诗人常常会说啊，秋天是伤感的，但是我个人啊，其实是很喜欢韩国的秋天哦，因为秋天的韩国其实到处都充满这种很丰富很饱满的颜色，其实你放眼望去啊，看到都是各种不同的什么鸡蛋黄啊，枫叶红啊，还有这种焦焦的马奇朵色， 再加上时不时吹到脸上的冷风，其实比起夏天，韩国的秋天更吸引我想要出门。但是真的很可惜，我最近功课真的很多，这个学期真不是开玩笑的哈，我真的太佩服了这些读博士的朋友们哈。真的哪里都去不了，不过幸好我边写功课就可以边看到我这旁边大落地窗外面的天空哈，功课写到累就走到阳台去吹吹风哈，来清醒一下。 不知道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呢？前一阵子啊，我有个朋友从就是来韩国找我玩哈。那这个朋友呢，是我以前有一阵子我有跟大家讲嘛，我花很多钱在上这些心理学的课程哈。那她是其中的一个同学，那我很喜欢她，因为她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女生哦，就她的个性非常的爽朗，而且非常正义感哈，所以我们很契合。然后呢？ 他之前还曾经呢，他在外面听到一个八卦，就是他就讲我们公司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第一时间来跟我说，结果我听完之后我就跟他说，哎，你听到这个故事，主角就是我本人，他非常的讶异，然后他也非常的生气哦，而且所以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就是你讲谁都可以，但是你讲我朋友，讲我姐妹就不行的那种人，我不管怎么样，因为是我姐妹，所以你都不能讲哦，我很喜欢他的性格，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哦，就是你欺负别人可以，你欺负我朋友，欺负我姐妹都不行，然后就是那种会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自己认同的这个正义哦，大声讲话，会愿意发声的那种人，那当然呢，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性格就收到很多这种非难嘛，对不对？ 哦，那因为后来我就没有跟他在一起上课了，但那时候呢，就是我知道他在里面有很多的很好跟他很好的朋友，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一个领袖型的性格哈。那所以这次呢，是我们经过了大概七年，应该超过七年，搞不好更久哈，之后的碰面。那这次来跟我说哈，就是后来。 后来他还有再继续去上了一阵子那个心理学的课，那些跟原本跟他很好的朋友，后来竟然就是一起联合起来来攻击他，然后攻击他什么呢？就说哎呀，他都干涉他们人生啊，然后想要控制他们。那我知道他讲的这些姐妹吼，那我当时还跟他们一起上课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是。 他们关系真的很好，是真的很好，就是经常在每个礼拜都经常在碰面的那种哈。那我也知道我这个朋友其实是很真心的在对待当时的那一群的女生朋友，所以啊，我当然会觉得为他感觉到很心疼嘛，因为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人，而且就是他讲话的方式，我觉得也不至于让人家会觉得说他是要控制，但总之呢，他就是被这样指控了。 那后来呢？他还更进一步讲，哇，这更震惊了，就是据他所知，当年那些哦，就是霸凌他，就是排挤他的那些朋友，现在好几个都变成了基督徒。他就讲说，他很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去霸凌别人、排挤别人，他们还可以成为基督徒？他就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假，他就觉得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哈？ 那我听完他讲这些呢，其实老实说，我真的可以体会他的感受哦。因为大家想一想嘛，就是这一群人曾经你跟他很好，那突然有一天他们就不再跟你好了，然后甚至不跟你好就算了，漠视你就算了，他甚至还欺负你，又说就还指控你排挤你哦，然后就让你觉得你就是那个被。 在团体里面被霸凌的那个人，但不是行动上的，可能言语啊，或者是哦这些就是冷漠啊，吼。 那突然有一天呢，啊，这些人成为了普遍认为高道德标准的一个小群体里面的一份子。哇，那种感觉怎么讲？天啊，你心里一定想说，天哪，这些人他们怎么可以，对不对？对不对？我想我的朋友真的他觉得很无语，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啦齁。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就说，哎呀，教会其实就是一群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嘛。其实成为基督徒也不代表这个人就彻头彻尾的完全变成一个拥有高道德标准的人。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成为基督徒只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第一步而已齁。但是呢，到真正我们要在人前可以显露出好行为，我觉得呢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哈。那所以我的那个朋友有一个结论哦，我觉得他的结论可能是这样子，那就是啊，他觉得这些人真的好假哈，他们有这些行为，他们怎么还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他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更假吗？虽然我们知道就这样子的 A 等于 B 等于 C 会有一点以偏概全啊，但是从我朋友的立场来看，我也认同。我觉得天哪，我真心里面对这些人会画一个 很大的问号。老实说，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多么高尚的基督徒，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这些劣根性啊，对不对？那而且我以前确实我做过很多错事啊，对不对？在上帝认为是犯罪的事情啊，就算我现在成为基督徒，都不代表我过去伤害别人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不是吗？对不对？好，最简单来讲，我们大家都曾经谈过恋爱，但不可能每次恋爱都是我被抛弃，也有我抛弃过别人的嘛，对不对？那当时被抛弃的人是不是也是很受伤啊？所以啊，在教会里面真的就是会遇到一些，我认同啊，就是会有一些表里不一，言语里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嫉妒啦，然后或者是怨恨啊，埋怨啊，或甚至到毁谤啊，然后心里面有贪婪啊，或者是说这个行为上面有淫乱啊，我们讲淫乱可能不是单指就是男女关系啦，就包含比方说我们拜偶像这也是一种淫乱，然后或者是说这些成群结党啦，跟人家起纷争啊，出卖人啊等等的恶行啊。其实跟他见面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是他的话，那一些当年曾经在背后讲我坏话欺负过我的人，然后甚至就是对这些人，他们如果都成了基督徒的话，哇，那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呢？我讲的这里的面对，不是去面对直接面对这些人啊，因为这些人我现在很多都已经不会再联络了嘛，而是我心里面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我后来想到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19章、马可福音的10章还有路加福音的18章里面，讲到了一个少年财主，他是一个彻底遵守十诫的人，可是呢当耶稣要求他放弃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却怎么样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我就想说，如果一个彻底遵守十诫的人，那他遇到救世主弥赛亚耶稣，他不是应该要毫不犹豫放弃一切来跟随他才对吗？对不对？为什么他仍然没有办法放弃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财产呢？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记录到文士跟法利赛人曾经抓了一个正在行踪的妇人，故意去问耶稣说，哎，应该要怎么处置这个妇人。后来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自以为清高，其实他们的内心呢，比这个行淫被抓的这个妇人还要狡猾跟邪恶。他们不只是想要试探耶稣而已，而且他们还除了想要把这个妇人定罪置于死地，他们还想要借机找到可以上告耶稣的把柄。所以呢，今天呢，就这一次我们要一起来读这几段的经文。那现在我要先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从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开始。那现在先让我们在这边一起听一首诗歌，之后再继续回来。
유위 가던 곳을 파해로 여기네 구주를 위하여 모두 다 버리네 모든 것을 잃어버려도 아깝지 않음은 예수를 아는 지식이 가장 고상함이라 신뢰하지 않고 겸손한 마음으로 부활의 능력과 고난에 참여하며 그의 죽으심을 본받아 그리스도를 얻고 예수의 안에서 발견돼
유익하던 것을
내게 유익하던 것을 다 해로 여기네 구주를 위하여 모두 다 버리네 모든 것을 잃어버려도 나 깝지 않음은 예수를 아는 지식 가장 고상함이라
육체를 신뢰하지 않고
육체를 신뢰하지 않고 겸손한 마음으로 부활의 능력과 고난에 참여하며 죽으심을 본받아 그리스도를 얻고 예수의 안에서 발견되려 함이라 교회를 향하여 그리스도 예수 안에서 구름의 상을 위하여 달려가노라 이전에 있는 것은 모두 잊어버리 계신 그리스도께로 달려가노라 현대를 향하여 그리스도 예수 안에서 구름의 상을 위하여 달려가노라 이전에 있는 것은 모두 잊어버 율법에서 난 것이 아니요 오직 그리스도를 믿는 믿음으로 난 것이라
모두 잊어버리고 앞에 계신 그리스도께로 달려가노라.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的一到十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阿们。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七章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好吗？这第七章讲的事情呢，是在这个五饼二鱼的事件发生了六个月之后呢，祝棚节到了。那祝棚节呢，我们之前讲过嘛，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除了祝棚节，我们再复习一下，还有逾越节跟五旬节哦。那这三大节日呢，犹太人都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祝棚节一般就是在犹太历的七月，也就是提斯利月的第十五日开始，一般呢就相当是我们这个阳历的九月到十月中间，但每一年的日期会不太一样。像以色列今年呢，就是从十月的十六号开始到二十三号，全国上下举办的是为期八天的祝棚节。那因为祝棚节要庆祝七天嘛，那另外再加上节期里面会遇到一个安息日，所以就一共是八天。那这个时间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是刚好收完庄稼的时候，那耶稣也正式开始在他在地上的这个服事的工作，那他也显过了很多的神迹。不过呢，因为他开始公开批评那些伪善的犹太人，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就写到犹太人想要杀他，甚至啊，连耶稣的兄弟也不相信他，所以呢，他没有打算要跟他的兄弟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但后来耶稣他自己还是暗暗的去了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里面，犹太人就到处在找耶稣，因为所有的人都要上去上过节嘛，但是呢，犹太人在找耶稣，其他的人也对耶稣议论纷纷，只是大家都不敢公开讨论。就算认为耶稣是好人的人，他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耶稣这个人在当时来讲就很有争议嘛。而且大家都通常都是怎么样，就怕这些有权有势有钱有地位的人啊，对不对？因为说不定自己哪一天会需要他们的帮助，或说不定他就是跟他们这些人是他们的债主，也说不定。但是呢，到了节期的时候，耶稣就非常光明正大的公开现身在圣殿里面，并且他教导人神的话语。那有一些犹太人听到就觉得很惊讶，因为呢，他们认为耶稣呢是一个乡下来的人，他应该没有学过妥拉，没有学过字，他怎么还可以讲解妥拉？所以耶稣就直接说明，他所讲的都是差他来的那一位所要传达的。同时他也直接挑明了当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想要杀我，这件事情。结果那些犹太人呢就立刻否认哦，就说耶稣是被鬼附身啊，哪有人想要杀他，对不对？他就说他是妄想吧。但是后来耶稣又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大家又开始私下议论，就开始在讲说， 这个耶稣不就是那些长官想要杀的人吗？那他怎么还光明正大的在圣殿里讲道啊？莫非这些长官们其实也知道他就是真的基督吗？哇，但是呢，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但是基督来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他们大家犹太人都想要抓耶稣，可是没有人敢下手，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因为这样子议论纷纷，对不对？所以百姓里面就有很多相信耶稣人就讲说，你看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那基督来的时候哪能够行的还比他还要多呢，对不对？这时候法利赛人就听到，哇，这些百姓啊都在替耶稣讲，他们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呢，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就打发这个差役要去抓耶稣，但是呢他们却抓不到耶稣。那众人呢又因为耶稣讲的这些话就认为耶稣是不是就是真先知啊，所以呢也有些差役就觉得他们不应该抓他，然后差役之间就起了一些纷争，那那些想要抓他的人也没有人敢真正的下手。后来呢，这些差役当然就两手空空的回到了祭司长跟法利赛人那边嘛，然后他们就被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耶稣抓回来？这些差役呢就回答说，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啊。那法利赛人就很生气，就说他们是不明白律法的，这些人就是该被诅咒。那这件事情隔天，凌晨，耶稣通常晚上他就去到橄榄山，然后凌晨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他又回到了圣殿，然后百姓呢也都聚集到耶稣那里，所以耶稣又继续坐下来讲道给他们听。那这时候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来了。那这些文士是谁？文士呢，其实在古代社会里面是负责这个讯息保留跟传递的人，他们通常具备这个阅读啊、书写跟解释文本的技能，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很识字，因为大家知道以前的人文盲的很多，因为以前是口传文化嘛，而且要学习写字这些要很家里很有钱啊，你才有办法学习读书写字，对不对？要不然你就应该要去做农啊，对不对？去牧养这些牲畜啊，所以这些文士呢，不仅在个人还有在国家还有圣殿相关的事物上面，他们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般呢，他们就是负责记录别人口述的这些话，那他们通常就会用这个削尖的这个芦苇管所做成的笔来做记录。那刚也讲文士就是要进入学校去受训，因为这种训练呢也被视为是一种家族行业。然后在圣经里面其实更精确的也把文士描述成这是王的记录员，就是王的这个记录文官啊、史官啊，他们就是负责要把王的旨意保存下来。那他们也在这个军队里面占很重要的地位，那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会跟大祭司在一起，然后在王的身边向王提供建议。那有很多文士本身也是祭司，所以呢他们也有保存跟解释还有这个注解妥拉的职责。那同时因为会读书嘛，对不对？又会写字，然后所以这些文士普遍被认为是有大智慧跟学问的人。圣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啊，好几个都是文士，譬如这个大卫的叔叔就辅佐他的约拿丹，他圣经里面也讲说他是做书记，书记就文士。那另外呢还有像约西亚王，这个是找到这律法书来朗读这律法书的沙番。那还有这个就是把先知耶利米的话记录下来的这个巴路，他也是文官，文士。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把波斯王的圣旨还有摩西的律法抄写以及朗诵的以斯拉，他们都是文士，都很重要。甚至马太，马太福音的马太，他也是用他自己曾经受过这个文士的训练，把耶稣的事迹给记录下来。所以啊，这些文士，在当时应该是有具有一些相当的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他们跟法利赛人这时候他们就带了一个他们声称正在行刑中被抓到的妇人，他们就叫这个妇人站在耶稣和众人的面前。那圣经里面没有说明这个女子的身份，是谁，然后她是跟谁在一起被抓到，所以她很有可能是个一般人，但她也可能是个娼妓。 不过很明确的哦，就是大家知道犯奸淫这种事情，你如果自己一个人他不叫犯奸淫嘛，他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嘛。可是这些文士们跟法利赛人们，他们只带了谁？只带了这个妇人，却没有带那个犯罪的男人，所以这很可疑啊。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这整个事件其实就是故意要设计来陷害耶稣的？其实也有可能，但这是揣测啦，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写，我们就不能这样子，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意思去想象当时的情节。那这些人呢，他们当然就不怀好意啊，对不对？那他们就对耶稣讲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在行的时候被拿的，那摩西在律法上有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其实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利未记的20章的10节，还有生命记的22章的22到24节里面有提到，律法的要求就是要把这个奸夫淫妇一并的处死。那如果真的这个妇人是当场被抓奸的，大家想一下，当场被抓，那怎么可能只有女的，对不对？只有那他们怎么为什么只带了一个女的来呢？他们这样子做很明显的就是要让耶稣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说，哎，你们要饶恕这个行淫的妇人，那他们就可以指控耶稣这样是犯了摩西的律法。但如果耶稣主张你们大家要遵照摩西的律法把这个妇人处死，那他们也可以指控耶稣，就说耶稣触犯了罗马帝国的法律。因为罗马政府呢，当时其实并没有授予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个杀人的权利，所以要上告到凯撒去嘛，哈。这是后来保罗那边就讲到哈。所以耶稣他没有回答，那他反而做什么事情？他就弯下腰来，他就开始在地上用指头写字。我不知道耶稣当时到底写的是什么，应该也有人在看吧，对不对？但没有记录下来。不过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就是有一种显露，就是我拒绝用你现在所讲的、所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跟你进行辩论，我不想跟你辩。但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有这样子就没有吗？他们没有善罢甘休，他反而更积极，一直穷追不舍，就一直问耶稣说，你说这女人到底该怎么办啊？后来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接着又继续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就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议题，不愿意再跟他们继续辩论下去。哇塞，我真的非常佩服耶稣的智慧啊。因为生命记17章6到7节里面写，遇到这样子的罪啊，要用石头打死犯罪的人的时候，要由谁先做？由这个见证人先下手。但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神给我们戒律最主要的用意是要我们看见，是要保护我们，然后保护我们不被别人伤害嘛，对不对？也是要让我们自己看见，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律法，我们是一个软弱又犯了许多罪的人，也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神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并不是要我们拿着这些律法去指责别人跟定别人的罪。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人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其实主耶稣通常不会直接回答对或者是不对，而是希望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哪里？永恒跟生命的问题上。那主耶稣这样回答之后呢，他们听见主耶稣的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那一群想要陷害耶稣的人，他们当中年纪最老的人，他们最先去想到其实自己根本也就不符合耶稣所提出来的条件。他讲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有没有犯过罪的人？甚至搞不好现在都还持续在犯罪，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年纪最大的人终于想到，终于醒悟到了，所以他知难而退了，他们的良心终于在这个时候承认，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就会冲口而出一些定别人罪的话，但是呢，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讲出这些，我们最容易对的人就是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很容易定罪他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讲出这些话之前呢，这些话出口之前，我们最好先想想，神才是那个可以定罪的人，才是可以定罪的神哦。我们真的可以在神面前很坦然的无惧说，我就是没有罪的吗？不可能。那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无罪的人的话，我们又凭什么去定罪别人呢？即使我们被人伤害，我们都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来处理，由神来裁决，由神来审判。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公义的，人都不可能公义，人都是有偏心的。那后来呢，耶稣就直起腰来就对那个妇人讲，诶，这些人去哪里了？没有一个人来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就回答说，主啊，没有。那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里讲不要再犯，就是说你不要再习惯性的一直做这件事情，它还是不对的。那耶稣这样子讲，不是，绝对不是说他纵容犯罪，或者是他跟犯罪的人妥协，而是神愿意给罪人认罪悔改并且改过自新的机会。大家想想，如果神不是这么宽宏大量的神的话，凭我们每个人曾经犯下的这些什么贪婪啊、傲慢啊，对不对？奸淫啊、毁谤啊、偷窃啊等等啊，各位，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迟到也是一种偷窃。为什么？因为偷了别人的时间。因为我们迟到的话代表我们跟别人有约，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没有遵守那个时间，那个人的时间就被我们偷了。哇，我们这样子一想，天啊，我们早就不知道被致死几百次了吼，我们哪还能够一息尚存可以留到现在吼。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啊，其实我想到吼，我可能就是那些想要定罪别人的文士，那些法利赛人。我觉得别人做的事情是天大不可饶恕的，所以我希望他们被惩罚，他们一定要被惩罚，对不对？要不然我受的这些痛苦，对不对？就白受了哈。不管是对那个行淫的女人，还是对耶稣哈，但是呢，我却没有看见我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大罪魁、大罪首哦。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神审判别人呢？就我要审判别人之前，我要先看看我自己的罪。所以对于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我想也应该要这样子啦，不管他们曾经对我做过什么，对我说过什么，甚至让可能那时候的我受伤到可能想要了断自己，但是一码归一码。但我现在已经好了，所以我可以很坦然的来讲，一码归一码。就是那些伤害我的人，我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这些犯罪的事，我相信公义的神自然会审判他们。但是呢，我自己仍然要对我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些罪来负责。他们也许在我眼里面是伤害我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们都是神想要挽救的灵魂。好，所以那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其实不是我心胸有多宽大哦，不是我就是多么可以什么已经怎么忽略过去哦，放眼未来，不是哦，而是当我想到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嘛，神都赦免我了，那我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对不对？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果的原因哦，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跟智慧去分别善恶好坏啊。善恶是神的主权，因为只有神才是知道真正一切万事的创造主，而且只有神才具有完全的公义。好的，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真的很期待可以大家留言，然后来跟我分享你的看法。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还要再继续来聊聊少年财主的故事。现在呢，就快要进入冬天了，大家记得保重身体。我身边好多同学都在感冒啊，生病，教授也是。 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好吗？因为不管是学习，不管是工作，不管你是主妇也好，你的身体都非常重要。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好，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我的爱，我的爱。 Thank you.